大家弟兄姐妹平安。我想，从2018年一开始，我们都在讲一个主题啊，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主题，那就是做主门徒，跟主脚中。我们 PowerPoint 已经出来了啊。那我想，今天呢，要根据这个做主门徒，跟主脚中这个主题啊，来讲一件事情，那就是做主耶稣要做的事情。你不知道有没有遇过问过你自己一个问题啊？你自己有负担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在美国哈，你若要申请大学的时候，通常你都要写一个 essay， 然后就是说要你要说明说你为什么要申请这个学校，说明申请这个科系。那我就听说有一个学生啊，就十二年级的学生，那么他申请医学院，那么他就这样写，好像他写的时候说，我想申请到你们学校的这个医学院的原因，是因为我曾经生过一种病，好，那这个病现在好了，但是我很想知道我自己的身体到底发生什么问题，这样子，所以我想要念医学院，这样子，这就是他的负担，了解他自己的身体到底发生什么问题。那么，请问后来学校有没有录取他呀？你觉得有没有？没有哈，这真的是哦，大家都觉得没有哎，可是后来真的有哎，后来他就进了医学院了，现在已经在实习了。所以说，你看他这个也是一个，这就是他的。他的负担，你知道人一个生命，我们人的生命，如果你有负担，或者说这个就是使命，你有一个使命，你有一个负担的话，那么就知道你要做什么，那你的日子就不会一天过一天，好，那 一年过一年，这样很快的就过去了。其实有负担的时候，即使你愿意为了你这个负担付上代价，你都会很愿意。那么 你知不知道说耶稣的负担到底是什么？耶稣负担到底是什么？那么耶稣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么对于我们这些耶稣基督门徒来说，主耶稣有负担的事情，是不是也是我有负担的事情？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差不多已经三十岁了，他在约旦河的那边那受了洗，施洗约翰的洗之后，他被圣灵充满，那么呢圣灵就引导他到旷野里面有四十天之久那他没有吃喝什么，在那个地方受魔鬼的试探，那么他胜过了身份的认同的试探，财富的试探，那 胜过了这个权柄的试探之后，他就被圣灵充满，那回到加利利的地方，在各会堂里面来教训人，得到很多人的称赞。然后呢，圣经这样跟我们讲，他说耶稣就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就要念圣经，有人就把先知以赛亚的书来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了一个地方，这样写道，好，上面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他用膏来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来报告那被掳的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他把书卷就卷起来交给执事，那坐下来，会堂里面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就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就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耶稣所念的这段经文呢，是在先知以赛亚书的61章1到2节，这是耶稣诞生之前大概700多年犹大先知 以赛亚、关于弥赛亚的一个预言。绝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同意说，这段的经文当耶稣选这段经文来念的时候呢，表明他就是那位弥赛亚。而事实上呢，这段经文呢，不只说耶稣表明他自己就是弥赛亚，同时这也表明了弥赛亚他的使命跟宣言，也就是说弥赛亚来到这个地方，他的目的跟工作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这也就是耶稣他有负担的事。那么什么才是耶稣有负担的事情呢？其实耶稣带来了福音，耶稣也完成了福音，他要使贫穷的人得到释放自由，并且进入更丰盛的生命。耶稣他带来了福音，其实在第18节我们刚刚念的经文里面，他就这样讲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膏来膏我，这表明耶稣就是神的一个受膏者。但他跟旧约里面你所看到那些神的受膏者，先知君王跟祭司不太一样，因为那些先知君王祭司他们是用油来膏，但是在这个地方耶稣所受的膏是神他自己的膏抹，是圣灵的膏抹。所以耶稣受洗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在他的身上，并且天父还说，这就是我的爱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儿子他把福音带到我们的当中，马可福音1章1节那个地方就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是福音的起头，因为神的儿子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整个世界进入一个另外一个世代里面。事实上我们所现在所居住的世代呢，是一个旧的世代， 也就是堕落之后的世代，人犯罪之后的世代，跟耶稣基督神的国度所同时的两个世代下，那同时并存的一个时代。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你身边周围，有些人他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但是有些人呢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但是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把福音带到我们的当中，但是他自己本身就是福音，他自己本身就是那个好消息，他不是只是一个福音的使者。事实上他把福音带到我们的当中，而他自己本身就是福音，并且耶稣基督他完成了福音。其实在第十九节那个地方说，他说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在犹太人的立法里面，这个立法里面是每五十年，每第五十年就是喜年。这个在喜年的时候，今天来讲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就是福音。为什么在喜年的时候欠债怎么样一笔勾销，怎么样做奴才的给人家什么做奴隶的做奴才的这样得到释放。所以耶稣呢他说我来了呢，我就宣告神的喜年已经到你们的当中，并且二十一节说，他说今天这经就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所以耶稣来，弥赛亚来了之后，神的福音神的喜年就到了，而且那些释放的工作就已经怎么样就已经应验在他们的耳中。而且不止怎么样，不只是只有在耶稣来的那个时候，过去两千年来一直到现在，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永永远远，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这表明耶稣所宣告的事情呢，要在耶稣所在的那个时候发生，同时今天还要继续的发生。那么耶稣到底有负担的是什么？耶稣有负担就是把福音传给那贫穷的人。第十八节我们说，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那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到自由。你想看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做一些什么事情，耶稣传道对不对，耶稣还做门训传福音，并且呢为了传道耶稣还医病，医治好什么，医治好瞎眼的可以看见，瘸腿的可以行走，还有医治好，还有释放那些被鬼所压制的人，被鬼所缚的人，还有被邪灵所辖制的人。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他有负担的事情。当然了，还有耶稣还有为我们钉十字架，并且死，我们刚刚 所那个告白的我们的使徒信经里面就想要说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并且升天。其实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什么，那就是福音能够将人从贫穷的状态里面把它释放出来，福音解决人贫穷的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是贫穷？如果耶稣有负担，所负担的事情就是解决这世上贫穷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应该搞清楚耶稣所说的贫穷到底是什么。其实在耶稣所接下来他所宣告的，他说被掳得释放，瞎眼得看见，然后受压制的得自由呢，其实这就是耶稣所说他所要对付的这些贫穷，被压制的，瞎眼的，被掳的，这些的贫穷既指的是字面上指的是那些身体的实质的所被压制的被掳的瞎眼的，同时它也是指的是心灵上面的被掳被压制的瞎眼的。是贫穷是什么？其实贫穷一种有一种贫穷叫世代的贫穷，或者说是一种环境的贫穷。这种贫穷是什么？这种贫穷是因为文化生长的环境所带来怎么样，或者说这种世代的观念所带来的一种贫穷。福音对他们来讲最实际的就是借着什么，借着正面的鼓励榜样带领他们走出这种环境的贫穷世代的贫穷里面。两个礼拜前我们当中的董家华牧师他到香港去开会，那么这个大会呢就带他们去参观一个地方，哎呀参观在那个香港很热闹的地方，我忘了那个地方维多利亚湾那边有个教会，哎呀富丽堂皇。然后接着也带他们呢到了香港应该是九龙地区九龙地区呢那个地方有一个教会，那是一个乡下教会。他说他们那个教会呢所在的地方呢叫景田，很多香港人呢都不知道有个地方叫景田然后到那个地方呢那真的是一个乡下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出产什么你知道吗？到那个地方出产什么？那个地方出产古惑仔。你知道什么叫古惑仔吗？古惑仔就是流氓的意思嘛，那个地方出产流氓。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这个很偏僻这个大部分人这个毕了业也没有什么出路，所以最好的出路就是什么？当古惑仔所以说你越当古惑仔人家就越怎么样 越瞧不起你啊，对不对？越瞧不起你。所以那个地方的人呢、啊，这很多年轻人呢、啊，他们就这样子世世代代了，那毕了业之后了，就怎么样，就当古惑仔去了。所以呢，就有一个人听到了这个事，他就想说，他想要改变这个事情。他看到这个地方的人，他事实上看到是什么？是某种环境所造成的贫穷。所以他觉得他就给他们带来一些什么，带来一些鼓励，带来一些正面的榜样啊。这个人呢还是夫勒毕业的一个心理学的博士啊，所以说他就到那个地方一头栽进去，带叫他们栽在他们的当中，怎么样告诉他们不要打架，怎么样我们改打篮球不要打架，我们来打篮球啊，从篮球里面建立什么，建立他们的自尊，建立他们的自信心，这些这是有一种贫穷，是一种环境的贫穷。还有一种贫穷是什么，是一种情境上面的贫穷。那因为生命生活当中的一些急难，家人去世啦，失业啦，生病等等，一下子生活就变得贫穷了。福音对这些人来讲，其实最实际的意义就是什么？就是去帮助他们。以赛亚书56章里面这样说，他说：“神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那凶恶的绳，解下那轭上的锁，使那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不是要在你们当中要你们的饼分给那饥饿的人，把漂流的人呢？”的这些穷人接到你们的家中，欠到赤身露体的就给他们衣服来遮体，体顾恤那一些自己的骨肉也一点都不掩藏。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其实我们每次都还会有一个另外一个专款，那叫做爱心的奉献，爱心的专款，希望能够帮助那一些，实际上帮助那一些正好在急难当中的人。1月30号，我们的川普总统他第一次发表他的国情咨文，大家眼睁睁看这川普总统到底要在这个外交啊、国防啊、经济政策上面到底要讲什么，会不会又不按牌理出牌。但是他讲到什么呢，那一些呢其实我不是我关心的，但是我在听到国情咨文的时候，我眼睛耳朵一亮，听到他讲一件事情啊，因为我是听收音机，听到他讲一件事情，他就讲到一个故事。他说在新墨西哥州的首府 Albuquerque 有个警察，蛮年轻的，29岁，他的名字叫做 Ryan Hollitz。 那么有一天他在街上巡逻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 homeless 一个妇女，而且还是个孕妇，大肚子。他发现他的时候他正好要注射海洛因，于是那个 Ryan Hollitz 就走过去跟他讲说，他说 Lady 你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做呢不只伤害你自己，还会伤害你腹中的胎儿。这时候呢，那个妇女呢，她就流着眼泪跟他讲，她说：“其实我自己心里面最关心的不是我自己有没有地方住，就我最关心的是我肚子里面的孩子有没有地方住。” Ryan 听了之后啊，突然听了他脚讲的话，突然这时候耳朵里面啊听到神在对他讲，这是我们的总统讲的，神在对他讲说 ：“Ryan， 你给这个孩子一个家 ，You can do it， 就是你可以这样做。” Ryan 听到这句话之后，后来他真的回家了。他回家了之后就跟他的太太分享这件事情，他们一起祷告之后，他们就决定了要来领养这一个孩子。你知道他们有几个孩子？他们已经有4个孩子了。所以这个孩子呢，后来呢他们领养了，就成为他们家的怎么样，第5个孩子，并且呢他们给他取名呢叫做 Hope、不是我们的师母、是跟我们的师母同名 Hope， 就叫盼望啊。川普总统呢就这样讲，他说 Ryan Hollitz 真的是美国良善的一个代表。虽然有些人呢是一种怎么样，是一种情境上的贫穷，他所需要的是什么？福音对他们来讲就是有人真的去帮助他。但是还有一种贫穷，是一种心灵上的贫穷，被掳的、被压制的、伤心的，他指的是心灵上的，同时呢也是这种心灵上也可以指的是这种心灵上的贫穷。你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很普遍的一种贫穷的状况。其实心灵上贫穷也包括，其实有一种贫穷就是天然的贫穷，人生下来没有人是认识主，没有人是认识主，这种就是一种心灵的贫穷，没有人认识创造他们的主，他们生命的主，所以在自然的状况下，没有人任何人生下来就认识主，所以需要什么？需要有人把那个好消息 来告诉他们。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代祷的周报上面呢，上礼拜我们有一个福音的训练，传福音的训练，有50几个人来参加这个传福音的训练，就是恳求神给他们机会，他们能够把这样子学到这个怎么样跟人家分享这个福音之后，他们就神给他们机会就跟人家来分享福音，把人带出那种天然的贫穷。还有一种贫穷是什么样的贫穷？那就是物质的捆绑，特别是指的是我们生活在美国，事实上我们的物质环境是蛮优越的，所以你可以看听说和美军 美军出去打仗的时候啊，还要带着可口可乐，对不对？啊，可口可乐，为什么不能离开可口可乐啊？离开可口可乐的时候就打不了仗了，而且可口可乐喝的时候还要冰的喝啊，对啊，真的是高科技黑科技了，对不对？那我想说，可能以后啊，以后美军去打仗的时候还要带什么？除了可口可乐还要什么？还要星巴克咖啡啊，对不对？还要热的嘞。啊，我听说这个美军的军营里面呢、啊，都还有 arcade， 他们也离不开游戏机啊。没有游戏机的话，他们的战力都会下降的。所以我们知道哈，其实不要笑人家哈，不要笑这些美军。其实当我们出门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离不开什么？我们离开什么？我跟你讲，离不开一个东西，就是抽水马桶啊，就是抽水马桶啊。对，我们要说、啊、要去短宣的时候啊，短宣的时候啊，跟想去短宣不怕，我们去短宣为主去。他说第二就问了，请问那个地方有没有抽水马桶？没有抽水马桶，这个很难过了，很难过了，对不对？那第二个呢？我说有抽水马桶，有。第二个呢是什么？第二个那就问可不可以洗澡啊？这个也非常重要，没有洗澡，我们的战力马上就下降了，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记得2006年的时候啊，去内蒙那个地方、啊、有一些的服饰啊，对不对？去啊，在蒙古的草原上面，哎呀，真的，终于有一天了、啊，真的是那个地方没有抽水马桶了、啊，草原上真的没有抽水马桶了、啊，这结果就真的有一天鼓起非常大的勇气，主啊，我为你去啊，去哪里？去上厕所了啊，对了，去上厕所了。过了没两下哈，过了没两下哈，在我们的一个同工领队也来了啊，牧师你也来了哈、啊，来了，两个人哈、啊、一起聊天，那个地方真的。啊，真的，这个我们都憋了的，所以我就说啊，你也来啊，你也获得解放。他说，对，我也获得解放。我们都鼓起好大的勇气才获得了解放，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跟你讲，物质的，这就是一种物质的捆绑。这些物质的捆绑，一方面呢，其实让我们会不容易看到别人的需要；另外一方面，物质的捆绑呢，常常也让我们在跟随耶稣上面，其实耶稣哦。比较多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锦上添花，一个 decoration， 而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绝对需要。其实、哦、这种心灵的捆绑还有一个，你可以看到心灵的捆绑还有很多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或者我们的原生家庭所带来那种心灵的伤害跟捆绑。其实在这个时代里面还有很多的引证，离不开某些的东西，某一些的事情，像药物啊、食品啊、上网啊、情色的这些事情。其实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把我们从这些心灵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而这些都是耶稣有负担的事情，这些都是福音所涵盖的范围。所以我们这蒙召是有目的的。我们蒙召呢，那就是耶稣做的事情，也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也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十八节那个地方这样讲到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他用膏来膏我。因为耶稣是神的受膏者，那么他就把福音呢传给那一些贫穷当中的人。但是你记住，耶稣是神的受膏者，那我们是谁？我们也是。以弗所书里面就这样讲到，他说，你们既然听见那真理的道，那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那也就是信了耶基督。那既然信了他之后，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呢，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的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是神的受膏者，而我们是谁？我们也是神的受膏者。因为圣灵在哪里？圣灵就在我们的身上，圣灵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常常说，耶稣我们的主就是教会的头，那教会是他的什么？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你可以看到，头是神的受膏者，圣灵在耶稣的身上，那我们呢，在整个身体，圣灵也充满了在他的整个身体里面。而且不止这样子，天父差遣他的爱子去做他有负担的事情，那么照样的父也差了我们。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那个地方，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怎么样来差遣你们。所以换句话说，那头在做的事情，我们教会的头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主在做的事情，他去做，他被拆了，同样他的身体有没有被拆？他身体也被拆了，也被拆了去做那些事情。不然的话就是什么呀？他就是身体跟头分开了，那就是身手各异，是不是这样子呢？身体有负担的事情不是头有负担的事情，不，他说 父怎么样差我，我也怎么样去差遣你们。而且不止这样子，耶稣还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情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个还更大的事情，因为我往父那个地方去。我跟你讲，耶稣所做很多的事情，其实耶稣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其实今天我们还要做。而且耶稣所，但是问题是历史上的耶稣，我们在想到我们福音里面的耶稣，福音书里面的耶稣有没有去过很多地方啊？其实没有。耶稣在历史上的耶稣大部分所在的地方都是在哪里？都是在巴勒斯坦那一块地方。所以我们在说做主门徒跟主脚踪，那么要跟主脚踪的话，那脚踪在哪里？脚踪在巴勒斯坦。那我们应该都跑到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去吗？是吗？不是。其实我们的所跟随的主是那位复活的主，其实复活的主已经去到很多地方了，复活主已经去到许许多多的地方，而且过去2000年来耶稣到过许许多多的地方。耶稣有没有到过中国？有没有？耶稣到过中国。我跟你讲，1865年的时候有一个英国人，还是个年轻人，他叫 Hudson Taylor， 他就到了中国这个地方，他就到中国，他是跟随主的脚踪到中国的地方去的。因为他听说在中国这个地方有差不多4亿的人口，1865年的时候，但是每一天就有10000个人因为没有听过福音，他们就怎么样，就去世了，那就怎么样，就永远没有机会，没有消息了。所以说耶稣他就跟着耶稣的脚踪走到了什么，到了一个地方叫中国。同样一年还有另外一个英国人叫 James Maxwell， 他到了中国 在中国这个大陆之外的一个岛叫做台湾。他到了那个地方，在一个城市叫做高雄，那时候到高雄那个地方上岸，向那个海岛上面，那个岛上面的人来传福音，因为那个岛上面没有人听过福音，没有人听过福音。耶稣去过哪里？其实耶稣去过许多地方。我们所跟随的是那位已经复活的耶稣。复活的耶稣到哪里？其实历史上的耶稣来走到穷人的当中。复活的耶稣去哪里？复活的耶稣一样去穷人的当中。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穷人？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穷人？其实我想多半的原因是因为耶稣的门徒没有跟着他的脚踪去。李嘉彤弟兄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耶稣没有去过的地方。耶稣没有去过的地方，这原来是一本书的这个书名。作者说在离罗马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的城市，离罗马不远哦，但有个小城市，但是这个地方呢，其实公路到不了这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的自来水跟电都非常的不方便，设施都很差，所以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就非常的困苦。所以这个作者就能用一种反讽，就是讽刺 sarcastical 的那个方式呢，就是说其实他相信你看看这个小城市呢，离罗马这么近，但是路、公路、水、电都是这样那样的差，不方便，所以人民的生活很困苦。所以他说大概耶稣没有来到这个地方，如果耶稣来到这个地方的话，怎么会这个地方的人呢没有人关怀？显然耶稣没有来过。李嘉彤弟兄讲完了这个故事之后，他接着就这样写，他说你知道吗，亚洲有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国家算得上是基督教国家，亚洲只有一个国家算得上基督教国家，请问是哪一个国家？请问哪一个国家？韩国。对，我一想也是想韩国，对不对？因为我看韩剧吃韩食，对不对？听韩歌，那不是我，那是我家女儿，对。那但我想也是应该是韩国，韩国比较有名。不过答案不是韩国，韩国充其量不过就一半吧，是基督徒吧，一半是基督徒，但不是韩国。是哪一国？是你可能都不会想到的菲律宾。菲律宾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菲律宾有多少的人口里面有多少百分比是基督徒，是信主的？你知道有多少百分比吗？92%。你知道美国有多少百分比的基督徒吗？美国人口里面有74%。所以说菲律宾的基督徒人口远远胜过什么？远远胜过美国。那么这是真的啦，我记得20年前我在台湾曾经短暂工作过。那么有一次我们就到菲律宾 具有应征啊菲律宾的劳工。那我记得到200多个人、哦、我们大概要20-30个人，那大概有200多个人、哦、来应征，两天的时间，300多个人来应征。那我就记得、哦、那个应征那个表上面写宗教几乎清一色，没有例外，都写的都是他们的宗教都是 Catholic 就是 Catholic 就是天主教的意思。所以说、哦、但是菲律宾、哦、应该是基督去过的地方，你说对不对？对呀、啊，92%都是基督徒，92%就。但李嘉彤弟兄他接着这样讲，他说哈，在马尼拉的近郊哈，有一座山叫做 Smoking Mountain， 不是抽烟山哈，不是 Smoking Mountain 是冒烟的山，也不是我们在 West Virginia 那边哈有一些山叫 Smoking Mountain。他说在马尼拉附近有一座山叫做 Smoking Mountain， 这座山呢很特别，那这座山呢是一座垃圾山。所以说哈，垃圾啊怎么样，发酵生臭啊，所以啊，不管一天24小时都在怎么样，好像火山一样在冒烟。但是很多人住在垃圾山那个地方，为什么？他们是穷人，他们是以捡拾垃圾为生的。好，而且我差不多在10几年前，2000年初的时候，那垃圾山 Smoking Mountain 曾经怎么样？曾经坍方过，就压死了100多个人，不过好像都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情。他就继续说，他说有一次他到菲律宾去出差的时候，一下了飞机呢，哇，就看到车子呢就往马尼拉的这个郊外就走过去，他一下子他就看到有很多很破旧不堪的一些房屋，那么整整的2个小时呢，他说全部所看到的呢都是一些这些破旧的房屋，看到了菲律宾的贫困。2个小时之后呢，他到了他的目的地，是一座天主教的教堂，他说这座教堂呢富丽堂皇，古色古香。那么他进到他旁边的房子，在他的饭厅里面呢，在饭厅里面呢，大的吊着那个很大的那个吊灯 chandelier 这样子，那食物呢丰富呢不在话下。但他说他觉得很遗憾的是，他只要走出这座 古色古香的教堂之外10分钟的走路，不到10分钟，他就可以看到很多一样那些破破旧旧的房屋，那些景象呢又回到他的眼帘里面去。所以他就问了、啊、他说耶稣真的到过菲律宾吗？你说耶稣到过菲律宾没有？其实我想耶稣当然到过菲律宾了，不过只是耶稣的门徒那就不一定了，耶稣的门徒就不一定去了。耶稣当然到过菲律宾，但耶稣的门徒不一定，或许他们闭上他们的眼睛，他们不想看，或许他们停止他们的脚步不想去。所以说有很多地方在菲律宾你看起来好像耶稣还是没有到过一样。所以说我们该怎么办？我想我们应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来善用我们的时间跟我们的金钱，我们要学习过一个服侍人的一个生活。1992年的时候，时代杂志哦，那时候已经快要到公元2000年，所以时代杂志呢1992年的时候他就票选，他说过去一千年，也就是从第11世纪到20世纪，1000年里面最伟大、影响人类历史最伟大的10个人物，其中有一个人上榜了，他的名字呢叫 Francis of Assisi、啊、他是一个意大利人，这是一个事实上哈、啊，他是一个神父啊，他是一个修士这样子。那么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他也不是一个国王，他也不是一个贵族，他就是一个修士啊，是一个 monk 啊这样子。那么时代杂志呢在介绍 Assisi 的时候就引用一个现代人、哦、来介绍这个 Francis of Assisi。 这个现代人呢叫列宁，列宁有没有听过？有、哦、他是一个俄罗斯人、啊、他是一个俄罗斯人列宁，我们知道他是这个、在20世纪初的时候、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俄罗斯的一个领袖。那列宁呢就这样讲了一句话，他评论这 Assisi 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啊、如果历史上面有10个圣法兰西斯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共产党。他再说一次，他说如果历史上有10个法兰西斯的话，可能就不会圣法兰西斯的话就不会有共产党。那其实我们知道圣法兰西斯他只是，我说了他不是个政治家，他只是一个修士，修道院的院长。但他说他这一位啊，这位圣法兰西斯他一生啊都是对穷人关怀，一生对穷人关怀，所以名留千古。所以只是因为这样子、哦、这个现代人列宁、哦、对这个圣法兰西斯提出这样的一个评论，并且呢很幽默的视他为共产党的最大的一个隐形的对手。 其实神的话在腓立比书里面呢，就这样跟我们讲过，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心在哪里？耶稣基督的心在传福音给那些贫穷的人。其实这不也正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位圣法兰西斯他一生的写照，他一生所实践的吗？去关心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如果一个 monk 都能够做得到，那么我们这些耶稣基督门徒，我们不应该，不是更应该这样做吗？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其实在马太福音第25章里面已经跟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讲到说那时候末世审判的时候，这是圣经里面唯一一次讲到末世审判时候的景况。那么有一些人呢就这样讲，他我就直接念，他说义人呢，义人呢就回答神说，他说主啊，我什么时候看到你饿了给你吃，看到你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呢看到你做客旅留你住，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看到你病了或在监牢里面啊来看你呢？于是王就这样回答，因为耶稣是用一个比喻这样的来讲末世的时候的状况，王就这样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这些事情你既然坐在我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那么你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关键在哪里，我们当怎么做，关键在哪里，关键就在于服侍人。好，即便是那好像很微不足道的服侍，其实这些呢都是耶稣有负担的事情。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其实就是那些饥渴的人，是身体上有饥渴的人，还有怎么样身心灵上面饥渴人。服侍那些没有地方去的人，是那些真的没有地方去的人，也是那个心灵上面没有去地方去的人，那心灵上面的什么飘移的 homeless。 关心那些在困难当中的人，是在监牢当中的人，还有那些是那些被人家忽略遗忘的人。这让我想到那些在医院里面的人，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在安养院里面的人，敬老院里面的人。你知道我们教会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周报上面那些人数统计的下面的有一些数字，就是我们在这附近的一些安养院的一些服事。其实有两个事情啊，其实让我非常的非常感动。第一个，那么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是服侍这一些的长辈，那已经是十几年的时间没有间断了。他们来做，我们早上来做礼拜，他们也来做礼拜，但他们下午呢，他们就怎么样去到那些安养院当中，去关心那一些穷人，不是穷人，是那些长辈。而有一些呢，事实上都他们的家属都忘了，他们的家属都忘记了。有一次我到那边呢去服侍，那么他们就跟我讲啊、哦，来的牧师来为这位来祷告。好，我就为一个长辈祷告。哎呀，他说啊，他的家人大概有2年多都已经没有来看他了。说还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这长辈去世了。其实那个照片啊，在做追思礼拜的时候，照片还是我们的同工提供的，因为我们同工每个礼拜都去的，都看到他们，为他们照相啊，对不对？那家属呢反而找不到这样的照片，就让我想到说，其实这些呢其实都是耶稣有负担的事情。所以其实跟随耶稣的人呢，其实我们应该发展一个服侍人的一个人生，服务人的生命，不是为我自己的生命，而是应该发展一个我为人人的一个生命，不是人人为我的生命哦。其实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时间跟金钱，多为别人少为自己，多给别人少为自己去攫取。200多年前有个英国人，他叫 John Wesley， 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名字。他是 Oxford 所毕业的，当他 Oxford 在牛津大学念书的时候，有一年呢他就用钱呢买了一些画，那回去呢装饰他宿舍，好，宿舍的那个墙壁，他想说挂一些画比较好看。而且他回到他宿舍的时候，他遇到一个打扫的清洁工啊，她是一个女清洁工啊。结果呢，那时候是冬天啊，外面下着雪啊，外面下着雪。啊，看到这个女清洁工的时候，觉得她身上的衣物实在是有一些单薄啊，有一些单薄啊，大概是没有办法啊来的够暖。于是她就起了这个恻隐之心，想要帮助她。于是她手啊，我就往她口袋里面一摸一伸哈、啊，那想要说拿一些钱给她，叫她去买一件大衣。就当他口袋一伸的时候，他就发现拿出来钱，他发现他的钱呢根本就不够买一件大衣。这时候有一个声音在他耳朵里面讲，他说你有足够的钱去买一些画啊，买画当然没有错哈，啊买一些画来装饰一个墙壁，但是 你却没有足够的钱去帮助一个我所创造尊贵的人。这时候他自己现在 真的心里面觉得非常的难过，从也许从那个地方开始他就决定、啊、他要过一个怎么样，他要过一个帮助人的生活，服侍人的生活。他这样子跟自己立约，他说他每一年、啊、每一年的这个生活费、啊、都把它保持在一定啊、他锁定，他有一年呢、啊，他就把那个他的生活费，他就经过他自己的看了之后，哎，他差不多28英镑，他就可以过一年啊，他过一年。所以说有一年他的收入是30英镑，那么扣掉28英镑之后呢，他那一年他都奉献了2英镑去帮助人。那第二年呢，哎，他收入比较多了，那一年啊，他收入了60英镑，所以他就奉献了32英镑。那再接下来呢，哎，他收入更多了，有一年呢，他收入了90英镑，结果那一年他都奉献了多少英镑？62英镑。后来他收入又更多了，他收入了那一年的他收入了，接下来一年他收入了120英镑，所以那一年呢他就奉献了92英镑。所以他的生命呢也是一个服侍人，为了服侍人而活的生命。所以他赚更多不是花更多，他是赚更多，结果怎么样？他给的更多。你是不是想要跟随耶稣？你如果真想跟随耶稣的话，就记得耶稣有负担的事情就是把福音传给那个贫穷的人，服侍人。弟兄姐妹，用你的时间，用你的金钱，用你的生命去帮助那些受压制的、被掳的、伤心的。耶稣要我们跟随他进入一个更丰盛的一个生命。其实这不在于我们能够得到的什么样更多，而在于什么？而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给的更多，付出的更多。我们一起来祷告。阿们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将我们自己仰望在你的手里面。主，我们原来都是贫穷的人，主，但是是你自己的爱子，主，把我们带出那贫穷，让我们得以认识我们生命的主，并且你所给我们的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主，我们都说我们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主，因此我们愿意，主，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时间，用你所给我们的金钱，主，去帮助那有需要的人，是他们心灵的贫穷的，也更是他们在身体上贫穷的。主，就用我们的生命去帮助他们，因为这是你有负担的事情，我们这些你自己的门徒也就愿意这样做。主，帮助我们过一个服侍人的人生，不再为我们自己去攫取更多，而是为了你，为了我们身边周围的人，有需要的我们就去帮助他。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愿你自己这样子帮助人的那种热诚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就成为一个馨香的祭。当我们帮助人的时候，现在你的面前，用我的生命跟随你的脚踪，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